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关在家里不能出去。关在家里不能出去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孤独。所以呢，我就规划了一系列节目，想要带大家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看待孤独到底怎么一回事。上个礼拜我们是从医学的角度，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待孤独。这个礼拜呢，我就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历史学家是怎么看待孤独的。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 Bound Alberti， 他是一个英国的文化史学者。他出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 A Biography of Loneliness， 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就叫做孤独的传记。那他在讲什么呢？他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乍听之下你会觉得很惊人的一个主张。这个很惊人的主张就是他认为孤独是19世纪的发明，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孤独感，这个现在意义的孤独，在19世纪以前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那难道19世纪以前的人都没有独处过吗？当然不是这样子。 Alberti 他也知道说19世纪以前的人也会独处，甚至他们可能因为独处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感受。可是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今天讲到孤独这个词的时候，它不是只是孤独这个词而已，它背后是有一连串的社会意义，它背后是有一连串的心理意义，甚至它背后有一连串的医学意义。那这些特定的心理学、社会学、医学上面的意义，这些关联，它可能在19世纪以前是不存在的，它是在19世纪才慢慢形成的。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不知道你记不记得2000年的时候，西元2000年有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子上映的，这个片子的名称叫 Castaway， 中文片名叫做浩劫重生。他的主角是汤姆汉克演的，那汤姆汉克在这个片子里面，他就是演一个联邦快递员，因为他要送货，他送货的关系他就搭那个联邦快递的飞机，可是问题是这个飞机就失事了，于是汤姆汉克是他是这个整个飞机上面唯一的生还者，他就漂流到一个荒岛上面，然后他在荒岛上面孤独的求生，然后过了好多好多年之后呢，才终于附近来了一艘船，然后他就跟这艘船求救，才终于让这艘船把他带回到文明世界去。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记住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汤姆汉克他在荒岛上，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嘛，没有任何人陪伴他，所以他觉得很孤独，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他找到一颗排球，就是那个失事的飞机留下一颗排球，他在这个排球上面画了人脸，然后呢，他把这个排球取了一个名字，就叫 Wilson。 那从此呢，这颗排球，这颗 Wilson 就变成汤姆汉克在这荒岛上唯一的陪伴。那汤姆汉克做什么事情就会不断的跟他讲话，不断跟他聊天，透过这个 Wilson 的陪伴呢，汤姆汉克他才能够克服孤独感。像这种荒岛求生的主题，在英语世界里面它绝对不是一个很新的主题。如果我们认真要追溯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也就是追溯到18世纪的时候， Daniel Defoe 他的一部著作叫《鲁滨逊漂流记》，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世界经典文学之一。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对照看《鲁滨逊漂流记》跟《浩劫重生》这个电影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差别。这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在迪佛的《鲁滨逊漂流记》里面，那个主角鲁滨逊他基本上是没有孤独感的，就迪佛并没有去描写主角鲁滨逊他在荒岛求生的时候感受到的孤独。那这件事情从当代的眼光来看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就如果荒岛求生这个主题你拿给当代任何一个剧作家去写，他不可能不写到孤独这个主题。可是迪福在《鲁滨逊漂流记》里面他就是没有写，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写孤独感呢？好，这是其中一个证据。 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他发现在约翰森博士 Samuel Johnson 这个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字典编纂者，他所编纂的英语字典里面其实是有收录 lonely 这个字。可是 lonely 在他的字典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18世纪的最经典的字典里面， lonely 的意思是单独一个人，就是单独一个人的状态，仅此而已。它不是一种情绪，它不是一种情感，它不是说你在茫茫人海中觉得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了解你，你觉得很 lonely。 我们现在会这样用 lonely 嘛，我们现在会这样用孤独，就你在一个 party 里面大家都很开心很喧闹，可是你好像格格不入，你就会觉得很孤单很 lonely。 可是问题是在18世纪的时候 lonely 这个词没有那个意思，它就单单纯纯指的就是一个人的状态，如此而已。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18世纪到19世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哇，那这个就是文化史学者他能够发挥他的功力的时候了。 Alberti 这个作者他就告诉我们，18世纪到19世纪的人在几件事情上发生了很重大的转变。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宗教的衰落，人看待上帝的方式改变了。第二件事情是人看待身体的方式改变了。第三件事情是人看其他人的方式改变了。他说这三件事情，这三种改变加起来就导致了人看待孤独这件事情，人看待 loneliness 这件事情整个被改变了。在18世纪的英国，有一个当时不怎么有名，但是现在至少在历史学界很有名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Thomas Turner。 这个 Turner 他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特别事，或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杂货店的老板。那他之所以特别呢，是因为他曾经在他生命当中的11年里面，他不间断的每一天都写日记，记录下他那天发生什么事情，记录下他那天有什么感觉。因为透过他的日记，所以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当我们要研究18世纪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要研究18世纪的非王公贵族，18世纪的一般老百姓，他的生活到底什么模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有兴趣在200年后被一些历史学家关注的话，你可以现在开始就写日记，而且一定最好要连续写，不间断的写，那也许在200年后就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开始重视你。这个杂货店老板 Turner 他之所以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丧偶的人。他的第一个老婆叫 Peggy， 这个 Peggy 跟他生了一个小孩之后就过世了。那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是一个鳏夫，他是一个失去老婆的人。失去老婆的鳏夫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他的确是一个孤独者的一个经典形象之一，就鳏夫寡妇都是经典的孤独者的形象，因为他们失去了伴侣。可是问题是你去看 Turner 的日记，在他太太过世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他说什么呢？他有一些很明显的感受。第一个，他感觉到悲伤；第二个，他感觉到一种失落感。这些都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他就没有写到他觉得很孤单，他觉得很寂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能也是现代的读者比较不会预期读到的，那就是在他的日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很经常出现，可能每一篇都出现。那这个角色是谁呢？这个角色就是上帝。 Turner 丧偶这段期间他是怎么样写上帝的呢？他就写到说，他觉得上帝一定是有原因的，上帝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他之所以要丧偶，背后一定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只是他当下还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而已。所以我们的作者 Alberti 他就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全世界都是基督徒的时代，在一个每一个人每天无时无刻都经常要提到上帝，经常想到上帝的时代，你很容易觉得时时刻刻都有一个上帝在那里陪伴你，你相对也就不那么容易觉得孤单寂寞。当然光这个解释可能还有点不够充分， Alberti 他又提供另外一个解释，就当时的人看待灵魂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人也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有一个词汇叫做 soulmate， 对不对？就灵魂伴侣。我们常常会说，可能你的伴侣，你的老婆或你的先生，可能就是你的 soulmate， 你的灵魂伴侣。可是问题是 soulmate 这个词在18世纪也有，可是 soulmate 在当时它并不专是指异性恋关系底下的你的丈夫或你的太太或你男朋友、你女朋友，不是这样子而已。它可以指的是你的家人， 它可以指的是你的朋友，当然包括同性的朋友都可以是你的 soulmate。 所以在这个意义底下，你的灵魂，那些能够跟你有交流，能够让你产生意义的人，除了是你的最重要的老婆，最重要的丈夫之外，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你的邻居，都可能是让你的灵魂产生意义的重要的来源。当然，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上帝。在杂货店老板 Turner 的第一任老婆过世100多年之后，在英国历史上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他也丧偶了。这个人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她一辈子就只结过一次婚哦，她的先生叫做艾伯特亲王，英文是叫做 Prince Consort Albert。其实维多利亚女王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登基当女王了，她是在18岁那一年就当女王了。各位想一想，你18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她18岁当女王之后，很多人就来求亲，就来希望能够跟她结婚。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习俗就不认为说，即便你贵为女皇，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还是要跟妈妈住在一起，她就还是要透过婚姻的仪式能够让她真正能够独立。那很多人求婚，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维多利亚女王都看得上。那她对这个艾伯特亲王，她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一见钟情。她真的在她的日记里面，在维多利亚女王自己的日记里面，她就写她第一次看到他，她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太帅了。她第二次碰到艾伯特亲王的时候，他就跟他求婚了。你能够想象吗？女王跟你求婚，当然后来艾伯特亲王就答应了。答应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生活至少在现存的资料看起来是过得还蛮幸福蛮美满的。他们两个人一共生了8个小孩，然后呢，这个艾伯特亲王除了是他的老公之外，所有的事情，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在生活上、政治上所有层面上的事情，她都会跟这个艾伯特亲王互相讨论，征询他的意见。所以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很亲密的一对伴侣。可是很可惜的是，在女王42岁那一年，也就是他们两个人结婚21年之后，这个艾伯特亲王就因病过世了。维多利亚女王其实算是一个很长寿的女王，她一路活到20世纪，她一路活到1901年，活到82岁。所以也就是说，她在42岁的时候丧偶，她的后半生的这40年完全都是丧偶的状态。而且因为她真的非常的想念艾伯特亲王，所以其实在她的后面40年人生当中，她是坚持这40年她完全都只穿黑色的衣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几乎她都是身穿素色。在女王丧偶的之后40年，她的日记里面真的就让我们看到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孤独感。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孤独感就表现在什么上面呢？就比如说在丧偶之后，女王第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她在日记里面她就写，她回忆起去年艾伯特亲王，就是她老公还在的时候，他们一起度过圣诞节的时光，他们一起拆礼物，然后一起看着成群的儿女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在这个宫廷里面玩耍，他很怀念那个感觉。所以这是其中一种现代意义孤独感你可能会有的感受，就是你会回想到以前有人陪伴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你现在没有人陪伴了嘛，你对照之下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这是其中一种孤独感。另外还有什么呢？比方说他就讲到他回去到第一次他跟这个艾伯特亲王见面的时候的那个地方，他就觉得特别的触景伤情，然后他觉得好像再也没有人能够跟他一起分享这份回忆。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女王，我们知道她贵为女王，她身边是随时都围绕着很多人，有很多事情每天早上一早起来她就要处理，她每天跟这么多人的互动，但是她仍然觉得孤独。这也就是我们现代意义我们会说的，即便在一个川流不息的人潮里面，甚至可能在一个派对上面，你身边充满了人，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但是你仍然会感觉到孤独。那女王因为是女王，所以她也比其他人拥有更强大的物质方面的能力，所以她也就利用这个物质方面的能力试图想要安抚她自己的孤独感。就比如说她命令人家造了很多艾伯特亲王的胸像，当然也画了很多艾伯特亲王的画像，她自己也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盒子里面保留了一张艾伯特亲王的照片。然后她去到很多地方的时候，她看到特别美好的景色，她就把这个小盒子拿出来，然后对着这个小盒子里面 艾伯特亲王的遗像，然后跟他讲讲话。那甚至呢，艾伯特亲王他留下来的衣服，女王也都完全要保留，他的曾经住过的寓所，女王也都完全要保留他原来的样子。我们之所以会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日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一种现代意义的孤独感的形成。那除了一方面是因为宗教的衰落之外，在这个原因之外呢，我们的作者 Alberti 他也提供了另外一些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哲学史上的解释。哲学史跟孤独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的，这个哲学史上的解释就是要从现代哲学的开端笛卡尔开始讲起。笛卡尔，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现代哲学的开端呢？那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知道从前苏格拉底时代一直到苏格拉底，一路以来这个西方哲学的哲学的传统里面都有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确定不疑的 truth， 一个真理，一个真相。因为我们一般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感官去认识世界嘛。但问题是感官很多时候是不可信任的。就比如说你生病了，你吃东西，你的味觉就会跑掉，跟你健康的时候你吃的东西这个感觉可能就会不一样。那到底你要怎么样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呢？如果你的感官不能信任的话，所以西方哲学史里面这个主题一直不断重复出现，然后有很多的哲学家要尝试要去克服这个困难。笛卡尔，我们之所以称他是现代哲学之父，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方法导论》里面，一开始他就设想一个情境，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境哦，因为笛卡尔他就设想说有一个恶魔，这个恶魔呢是能够欺骗笛卡尔，欺骗他所有的感官，让他一切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摸到的都是假的东西，都是虚构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情况下，他完全不能信任他任何的感官，他看到的、听到的一切的事情，他都必须要去怀疑。可是笛卡尔说，即便在这个极端的情况底下，你还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保它是 truth， 你可以确保它是确定不疑的真相。这件事情就是你在怀疑，因为你不能够怀疑你正在怀疑。所以一旦你开始怀疑你在怀疑的这件事情，你是可以确保它是真的。所以笛卡尔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思故我在。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是一种励志格言，就是说我必须要思考我才存在，如果不思考我就等于没有存在一样。很多人是这样子理解这句话，其实不是这样子。他的原本的意思是说，我思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怀疑者，我即便在一个恶魔欺骗我所有的感官的情况下，只要我去怀疑，那我就能够确保我作为一个怀疑者我是存在的，是这个意思。笛卡尔这个我思故我在的这个论证，对后面的哲学史，17世纪以来的哲学史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可是呢，这也带来另外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人当他在思考的时候，或至少当他在思考哲学的时候，他的想象中是一个孤独的自我，或一个孤独的怀疑者，一个孤独的思考者。他不能信任他任何的感官，他也不能信任他任何听到看到的人事物，他只能靠自己，靠这个孤独的思考者去透过逻辑推演来得到一些确定不疑的真相。这样一种思考者，他背后所预设的那个人跟世界的关系，就会使得每一个人他在做思考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当然人会越来越产生一种现代意义的孤独感，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个哲学史上的解释之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解释当然就是因为社会环境改变了。我们知道英国甚至包括整个西欧，它一路从18世纪、19世纪到20世纪，它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些改变，就包括它是一个不断在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在城市化的过程。在前工业化的时代，比方说如果你是农民的话，你是以家户为单位去做工作的，不管你是家里的长辈也好，你是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或者是家里的小孩，你都是以家户为单位去工作去下田。在这种经济模式底下，你的上班的时间跟下班的时间其实是没有办法区分的，或可能根本就没有所谓上下班这一回事，因为你所工作的时候面对的人就是你自己的家人，你回到家里人 仍然是面对这一些人，同时呢，你也很少有会需要去离开你自己村庄的这种可能性。可是在工业化的时代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当你在农村里面，你不能够维持生活所需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需要离开家，去到城市里面，去到工厂里面工作。那工厂里面工作的那个环境，第一它是有上下班的，当你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很可能都只是点头之交，甚至于在你自己的单位之外的其他的同事，你可能根本不认识他们，而且下班之后你也不需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关联，这就是所谓的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对不对？而且在工厂工作的环境，你为了要到工厂工作，你可能必须要移居到城市。那城市的居住环境虽然它非常的拥挤，它有很多很多的人，它可能街道上川流不息，但是绝大部分你在城市的空间里面碰到的其他人，包括你在工作场所，或你下班，不管你去电影院，或者你去听音乐，你在博物馆里面，所有其他的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你不认识的。所以19世纪在这样一个快速工业化又快速城市化的时代，这也就同时解释了为什么 lonely 或 loneliness 在这个时代它会取得一个新的现代的意义，那就是 lonely 是一种心理的感觉，跟你身边有多少人不一定有关，身边越多人你可能会觉得越孤独。那作者 Alberti 他还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仔细去看19世纪的社会学家，重要社会学家的作品的话，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孤独感的浮现。就比如说19世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叫涂尔干，那涂尔干他是研究什么的呢？涂尔干在他最重要的经典著作里面，他就在研究人为什么要自杀，而且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要自杀。如果你不知道涂尔干的自杀论的话，那我很快的帮你科普一下。就是自杀论里面，涂尔干他分析自杀有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利己型自杀，第二种类型叫利他型自杀，第三种最特别叫失范型自杀。什么叫做失范？就是失去规范，失去既有的可以遵循的规范，叫失范型自杀。那利己型自杀包括什么呢？就包括你可能是因为痛苦，比如你可能失恋，或者是你遭逢一些人生的打击，然后你就自杀，因为受不了痛苦嘛，你为了终结自己的痛苦，所以你就自杀。利他型自杀是包括什么呢？比方说你是为了这个自己的村庄，为了自己的部落，或为了自己的国家，你牺牲，你自杀，这是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这种最特别，它讲的是一种失去可以遵循的规范的状态，因为你失去可以遵循的规范，所以你无所适从，而且通常失范型自杀它会好发于社会规范迅速改变的时代，就包括19世纪就是这样的时代，因为过去的旧的秩序、旧的道德，包括以前旧的宗教的传统，它慢慢衰微了，然后新的属于城市化的、工业化的、世俗化的规范，它还没有那么完整的建立起来，它慢慢在建立。在这个新旧规范交替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既有的社会连带，你原本的社会关系可能都不管用了，是你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失范了，而失范就可能会导致自杀。那除了涂尔干之外，19世纪的另外一个社会学大师，他的著作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孤独感的浮现。这个社会学大师叫做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分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异化。那异化讲的，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手段跟目的的颠倒。就比如说我们会认为人是目的，对不对？人不应该被当成手段。可是问题是在这个工业化的环境底下，工厂他要有人来工作，他才能够生产，生产才能够得到利润，所以他必须要聘用一些工人来这个工厂里面工作，而这些工人他其实已经不是目的了，他变成是这个工厂他要生存，工厂他要生产东西所必经的一种手段，所以变成生产东西是目的，东西变成目的，这些工人变成了手段，这些工人就被异化了。那我们的作者 Alberti 他就提醒我们，他说其实马克思在讲异化这个概念的时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一个个人的孤独的图像。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 Alberti 他除了引用一些社会学的文献来告诉我们孤独感的浮现之外，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告诉我们，在文学还有生物学的文献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种19世纪的孤独感的浮现。 于是就要讲到十九世纪两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两个非常有名的人刚好名字都叫 Charles。第一个 Charles 他叫 Charles Dickens， 就是狄更斯，就是小说家狄更斯。另外一个 Charles 他叫 Charles Darwin， 他是达尔文，也就是演化论的发明者。那狄更斯跟达尔文呢，虽然他们的 first name 都叫 Charles， 但是通常我们不会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讨论，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小说家，通常我们是在讨论文学研究的时候才会讲到他。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生物学家，达尔文是生物学家，我们可能是在研究生物的演化的时候才会讨论到他。但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关联呢？这个就是作者 Albert 厉害的地方，他就提醒我们，他说这两个人的关联性就在于他们两个人的著作当中都很明显有一个个人跟其他人竞争的这样一种主题。在达尔文的演化论里面，这一点当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演化论里面最重要一个概念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不对？就每一个个体他都要跟其他个体是有一个竞争的关系，他透过竞争他要能够把自己的基因能够遗传下去。而在狄更斯的小说里面，我们不断看到的其实也是这种个人跟其他人竞争的主题。就不管你是在《快肉余生记》或者你是在《远大前程》这些狄更斯的伟大小说里面，那个主人公他其实就是在城市里面经历过一段竞争的关系之后，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狄更斯的小说经常都是这样子的主题。所以到这边，刚刚我们一路从维多利亚女王的日记，然后我们看到哲学的经典文本、社会学的经典文本、文学的经典文本，还有生物学的经典文本，这些文本全部都共同让我们看到一种十九世纪孤独感的浮现。所以说这种浮现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十九世纪一路到二十世纪西方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这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它是全面性的在各个角落、在各个人类生活的层面都把个人推向一个孤独的处境。讲到这边，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我们今天的作者 Alberti 所说服，就相信说十九世纪的的确确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一个发明。那坦白说，我觉得 Alberti 的很多论点都是非常的有趣啊，我也承认说他很多论点都充满了历史学的洞见，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那么有说服力，他的整个论述还是有很多空缺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那是因为根据 Alberti 的讲法，就是他这本书其实是至少在英语世界里面应该是第一本系统性、全面性的要去研究孤独感的历史的一本书。那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开创性的著作，很多空缺的地方也许后面其他研究可以慢慢来补足。那无论你接不接受今天这本书的讲法因为今天我们既然谈到了十九世纪的孤独感，所以我就想到十九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作曲家，就是肖邦。之所以会想到肖邦，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肖邦的很多乐曲当中都有一种孤独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肖邦本人还有肖邦作品的演奏者，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基本上他们都是一个人在台上的。就肖邦的乐曲基本上不太会有乐团，不太会有其他的乐器。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肖邦在经典作曲家里面他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他几乎只写钢琴音乐。这一点其实在经典作曲家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其他的经典作曲家他多少可能都会写一些交响曲，或他可能会写一些歌剧，会有一些编制规模比较大的作品，或至少他可能会有一些室内也有一些三重奏、四重奏什么的东西。可是问题是肖邦几乎都没有，他是一个非常专注于只写钢琴音乐的作曲家。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其实肖邦的做法跟整个音乐史发展的方向是有一点点背道而驰的。怎么说呢？就是整个音乐史发展的方向，从巴洛克时期一路到古典，再到浪漫时期，基本上总体来说，那整个乐团的编制是越变越大的。就我们看交响曲，在海顿以前的交响曲，基本上那个交响曲的编制大概就是二三十个人。 那海顿被叫做交响曲之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交响曲，而是因为他对交响曲进行了改造，然后这个改造到现在就被定义下来。那他对交响曲进行了什么改造呢？一方面是交响曲的曲式，另一方面就是乐团的编制。在海顿手上，交响曲从二三十个人编制扩大变成了是原本的两倍到三倍，变成大概60人的编制，变成是典型的一个交响曲的人数。甚至一路到后来发展到20世纪初的时候，作曲家马勒他就写了一个叫千人交响曲，他的编制就是达到千人以上。所以肖邦他只写钢琴音乐，而且他只靠写钢琴音乐就可以成为经典作曲家，这真的是绝无仅有。另外一个让我特别想到肖邦的原因，是因为肖邦本人就是一个蛮孤僻的人。肖邦他作为19世纪的钢琴大师，你知道他一辈子开过多少次公开的演出吗？他一辈子只有公开演出30场。那为什么这么少呢？那就是因为肖邦本人他不喜欢看到陌生人，所以他其实绝大部分的演奏都不是公开的演奏会，他绝大部分演奏是在什么场合呢？都是在私人的沙龙聚会。我们知道这是19世纪的欧洲很流行这种聚会的方式，就是个沙龙的主人他可能会请一些艺文界的人士到他家里面来做客，然后互相聊天。肖邦就是在这种沙龙聚会里面发表了他的很多的作品，而正因为这些作品他是在私人的沙龙聚会上面演奏的，他在一个空间比较小人数比较少的地方演奏，所以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这个乐曲它是跟你比较有一种亲密感，然后你很容易会觉得这个作品跟你有一种直接的联系。我觉得在音乐史上比肖邦稍微晚一点点的另外一个伟大作曲家瓦格纳，我觉得瓦格纳跟肖邦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因为瓦格纳他不只是一个作曲家，他提出的那种音乐形式，瓦格纳他说他想要追求的是总体艺术。什么是总体艺术？就是他不想要只让你听到音乐而已。他说音乐艺术跟文学跟戏剧甚至跟建筑都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体验艺术你就应该体验总体艺术。所以瓦格纳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设计了一栋建筑，这栋建筑就是专门要来演出他自己所写的乐剧。因为瓦格纳认为当时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建筑都不足够表现他的总体艺术，所以他自己设计一个建筑。而且呢，这个建筑呢，在瓦格纳晚年还真的被盖出来了，直到现在都在营运哦。这个建筑现在在德国，在德国的贝律特这个地方，它的建筑的名字叫做贝律特节日剧院。为什么叫节日剧院呢？就是它只是节日的时候才开放使用。什么节日开放使用呢？瓦格纳音乐节的时候才开放使用。而瓦格纳音乐节是每年的暑假那两个月，就只有那两个月这个场馆会开放，而且这个场馆从来不演出任何其他作曲家的曲子，就只演出瓦格纳的曲子。然后你在这个贝律特节日剧院里面看瓦格纳的乐剧的时候，其实你光是从走进去那个建筑的过程，你就已经在感受瓦格纳的艺术了。在这个剧院里面它是有特别设计过的，它除了演出戏剧之外，它还有特别设计一个乐池，这个乐池里面就可以放一个编制非常庞大的一个管弦乐团。所以你在这个剧院里面看着瓦格纳的乐剧，你除了看到建筑，你除了看到戏剧之外，你还觉得瓦格纳的音乐特别的恢宏，特别的华丽，特别的庞大，然后你会觉得旁边所有这些观众好像都被联系到一起，彼此的心好像都连成一气。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觉得瓦格纳好像跟肖邦构成一个明确的对照。那就是当我在听肖邦的乐曲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身旁的人或身旁的建筑跟我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我反而会觉得身旁的一切人事物那个环境好像都不再重要了，它好像渐渐消失。但我在听肖邦的音乐的时候，我好像会觉得说我是在一个孤独的处境里面，我直接单独在面对那个音乐。肖邦的音乐总是会给我这种感觉。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要跟你分享一首肖邦的音乐，它叫做 Nocturne No. 9 in B Major， 就是 B 大调的夜曲第9号。肖邦一共他在世的时候就出版了19首夜曲，那这是夜曲里面的第9首，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但这一次听的时候，我想邀请你想象一个情境，那就是你想象说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你可能是因为工作或你因为求学的关系去到那个地方，然后你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面，有一天你去到一个音乐会，然后身旁的人可能也都是你不认识的人，也许你在工作上或你在学校里面有看过其中一些人，但是也是半熟不熟的状态。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台上的演奏家就开始在演奏肖邦的乐曲。在这样的情境下，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听得出来肖邦乐曲当中那种属于19世纪的孤独感。 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请你再容许我广告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节目，所以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非常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可能喜欢这个节目的人，或者是说，如果你是用 iPhone 手机的话，我也很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s 这个 APP 里面找到我的节目，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给我留言。你对我任何的指教都可以在这边告诉我。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或其他方式收听的话，你也可以到 Facebook 或者到 YouTube 的页面就可以留言给我。我都很期待收到大家的留言，因为我觉得能够跟大家互相交流读书的心得，读书一些感想，就是我做这个节目最快乐的事情。今天再次谢谢你的陪伴，希望你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继续拥有一些阅读的时光。我们下次再见。